Springvale 和 Framston 宣道堂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我在这里从和合本的修订版来念出来。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圣经这样说：耶和华的话领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身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帕，遇见一条船要往他斯去，约拿付了船费，就上船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为要逃避躲避耶和华。耶和华在海上刮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裂，水手都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明。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为要减轻载重。约拿却下到舱底，躺卧沉睡。船长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怎么还在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明，或者神明顾念我们，使我们不知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来抽签，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就抽签，抽出约拿来。他们对约拿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你做什么行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人？属哪一族？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那些人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他在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海浪越来越汹涌，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做什么才能使海浪平静呢？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海就会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划桨，想要把船靠回陆地，却是不能，因风浪越来越大扑向他们。于是他们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给我们，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抛进海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就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让我们再一次，我们来祷告，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因为你把你的救主耶稣基督舍得道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听，使我们今天相信，我们就能够得永生，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造，我们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你，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也给我们能力来行道。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在网络上购物，或者常常在网上购物。如果有网上购物的经验， 你都知道说网上购物是有些冒险的，这是因为你在网络上你看到那些你要的东西，那些的物件的相片可以显示说那些的物件非常好看又实惠，但是当我们购买回来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它跟相片所显示的有距离，以致我们常常感到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其实呢，商家就是常常使用我们的视觉来吸引我们，就好像电视里的广告，它可以显示说这个产品是何等的好，有多好啊！它就是在吸引我们，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如此。而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呢，也可能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出现，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注重我们的感官和印象，以致我们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错误解经。就如我们今天要看的越南书，相信许多人一听到越南就立刻联想到那一条的大鲸鱼。然而圣经有提到那是一条大鲸鱼吗？没有。如果你看第一章的十七节的话，圣经只是说那是一条大鱼。另外，这一次的大鱼是否是整本书的主角呢？为什么它总是与越南连在一起？今天倘若你去到以色列的约帕那里观光，就是约拿上船的地方，你看第三节的下半段，你就会在约帕今天市中心那里，你就会看到一只大鱼的这个像。那今天基本上这个大鱼的像是到访约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拍照留念的地方。我曾经带了两个组啊，2011年2019年到约帕，那两次呢我们都一定要在那里来拍照。那这个大鱼呢已经成为主导我们思想的一个图像。其实越南及大鱼的故事提醒了我们有关这本书的两个特色，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越南及他个人的经历是这本书的中心，而不像其他圣经书，就甚至其他先知书，如阿摩斯书、约珥书等等啊。那约拿书呢，它没有让我们的，就是说其他的书卷没有让我们对圣经的作者及他的经历产生多少的认识，不像约拿书，我们对约拿对约拿的经历，我们有许多的认识。第二个特点。如果说约拿是这本书的作者的话，那这本书呢就是约拿的自传，特别是记录他所经历的。那他就跟其他的先知书呢有差异，因为其他的先知书所注重的常常是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但是约拿书所注重的是先知所经历的，所以约拿书有它的独特之处。我们对圣经熟悉的，我们知道约拿书是主前约第八世纪的书卷啊，就是主前700多年。虽然我们对书中的故事并不感到陌生，但到底此书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呢？就拿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章来说，到底这一章的主题又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留心的去读这一章，我们不难发现约拿对神的不顺从是这一章的主题。约拿对神的不顺从，因为在第一章里面有三次提到约拿躲避耶和华，第三节提到两次约拿却起身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帕遇见一条船要往他斯去，约拿付了船费就上船，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为要躲避耶和华。 然后在第十节啊，那些船上的人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他在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可见约拿书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那就是约拿和耶和华。约拿和耶和华，有一位专门研究约拿书的圣经注释家，他就这样的提出，他说以年约拿书一开始这个以年已经提供了存书的动作之根据，它是有关耶和华与约拿的故事。虽然故事也提到其他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但焦点仍然是在耶和华与约拿身上。一个要的，是另一个不愿去行的，可以指约拿要的，上帝不要去行，上帝要的，约拿不愿意去行。那因此，我们相信说，我们这样来理解约拿书第一章是正确的，那就是约拿书第一章是在告诉我们约拿如何不顺从神，就是不顺从神的呼召前往尼尼微传道。那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到底从约拿不顺从神的行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让我们从两方面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我们稍微长一点，第二方面会比较短一点。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请大家不断的留意，我们要看两个人物，约拿和耶和华，这两个对比是整本书我们不断看到的。那首先我们在这里从约拿不顺从的行动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约拿缺乏爱心，而神相对的神却是富有博爱的心。约拿书一开始就提到神对约拿的呼召，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提到耶和华的话领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呼召你要起来，你要去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但是第三节却提到约拿他躲避耶和华。那在这一年当中，我们首先要留意的就是约拿的身份。这里说神的话领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换句话说，约拿是一位先知。那在中文里面，每一次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感到先知是指先知先知道先见先觉先感觉，他总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形象。是的，先知他能够预知，他能够预言未来。但是事实上，先知比较好的定义是，先知乃是神的出口， God's mouthpiece， 神的出口。意思就是说，先知最重要的职务就是传讲神的话。神要他宣告什么信息，他就要忠心的传讲可能是指未来，但也有可能是指今天的生活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不论是在讲未来讲现在，我们在约拿的身上，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不顺从神，不愿意被神差遣，不愿意传说神的话的先知。那接着在这个引言里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尼尼微大城。虽然尼尼微在约拿的时代呢，仍然不是当时强国亚述的首都，但是亚述王已经在尼尼微建立了另一个皇宫，因此在约拿书这里被称为大城，显示说这个尼尼微城是亚述国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但亚述人又是什么人呢？亚述人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敌人，因为亚述三番四次不断的侵犯迦南地， 亚述是一个很残暴令人生畏的一个强国。但是在这个时候，约拿书一开始啊，上帝对约拿的呼召是什么？你要起来，你要去这个尼尼微大城啊！大家要记住，这个尼尼微亚述人的城邦，亚述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是常常欺负他们的，是常常侵略，是常常抢他们的、占有他们土地的。但是上帝却要约拿去向敌人、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虽然经文这里没有提到说神要审判亚述人，但是神要约拿去宣告，去对他们说，你们的恶已经达到神面前，显示说这是一个警告，最终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不然神的惩罚就会临到。虽然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约拿躲避这个神的呼召，但是在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知道约拿之后还是去了，不论他是兴高采烈的去，还是不甘心的去，最终神打从开始的这个心意呢，都没有改变，而是实现。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神心里所看重的是什么啊 ？What is at God's heart？ 神所看重的就是神爱的。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他自己指明的敌人亚述人，他们也是神所爱。刚才已经提到尼尼微大城，有圣经学者认为说，这个大呢，不只是指它的那个范围很大，或者是人口众多。其实呢，我觉得圣经学者讲得非常的都正确。这个尼尼微大城乃是对神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大这个字呢，在约拿书不断的出现啊。等一下我们看尼尼微大城，我们等一下看到大风浪大雨这个不断的这个大字不断的在当中来出现。这个尼尼微城，我们在第一章我们看到，虽然是外邦人的城邦，但是他们是神所爱的。甚至到这本书最后的一章第四章最后的一节的时候，神甚至对约拿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左手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看到了吗？神说，我岂能不爱惜这些人和动物呢？但是约拿与神不同，由于他的民族主义，当神要他去向外邦人传道，并且是向他以色列的敌人亚述人传道的时候，他开始躲避神的呼召，他不顺服，他不顺从，他不愿意去向敌人来传道。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就是神的仆人，他们也是有软弱的，他们的爱心也是有限的。但特别是当他们被要求去爱那些不可爱的，甚至是他们的敌人的时候，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去向尼尼微大城传道，绝对是约拿需要学习的功课，需要成长的地方。他需要看到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并且所产生的对他人的歧视、种族的歧视。记得我在1989年来到墨尔本大学求学，那个时候呢，我住在 Boss Hill。 有一天我从大学回来从 Boss Hill 火车站走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就碰到几个中学生迎面而来，而这几个中学生经过我身旁之后，就在我的背包上很重重的打了一下，然后就说 Asian go back 啊，亚洲人回去吧。那我很本能的那个反应就是跑上去追他们，他们就赶，他们打了我骂了我之后赶快跑，我在后面就追他。然后跑了几步之后呢，突然间我就在想了，你在干什么？你想跑上去跟他们打架吗？ 他们有几个人，你又打得过他们吗？于是我就停下来，转身回家。那个时候呢，我的心就非常的伤心，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被轻视过，被歧视过。所以我就去越去想的时候，我就越伤心。当然同时我也在反思我自己的生命。后来我发现一个很糟糕的情况，这是因为我过去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和长大。那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国家，虽然华人在马来西亚有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但是由于华人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因此虽然华人不是第一等公民，我们也是第二等公民，因为我们还有更下层的永住民。虽然我们华人被歧视啊，那只是有限的歧视，但是我们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更去歧视那些社会更下层的永住民。那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也犯这样的罪，而我却没有留意到我有这样的盲点。一直到那一天，当我被别人歧视的时候，我才领悟到我也不是一直在歧视他人，而这被人歧视的感受真是不好。其实越南不爱与他国家敌对，想要吞了以色列的外邦人。但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他也不大关心与他同船的外邦人。请看第四到第六节，耶和华在海上就刮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裂，水手都惧怕啊，个人都哀求自己的神明，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为要减轻载重。约拿在干什么？约拿却下到舱底躺卧沉睡。啊，圣经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约拿为什么会那么累，需要休息，而且更是沉睡啊！在大风大浪当中，你看第五节，水手都惧怕，那些常常遇见风浪的水手都感到惧怕，可见那是一个反常的大风浪。因此，在船上的人都开始求告他们的神明。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外邦人，因为他们在求告他们的神明。他们也进行各种的尝试啊，把一些重的货物抛到海中。然而在众人害怕恐惧战境当中，约拿在这里说约拿却下到舱底躺卧沉睡。后来船长发现了，船长就责备他，船长后来对他说，你怎么还在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明，或者神明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长的责备清楚指出约拿的问题，众人都在忙碌，而约拿一人却在船舱里睡觉，似乎他已经麻木于身旁所发生的事，好像这个大风浪是别人的事，跟他无关。我们不知道约拿是否一直是这样，或是因为他最近确实太累了。但是这样对身旁的人麻木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再一次我们看到一个似乎缺乏爱心的约拿，而且很讽刺的，约拿不关心同船的人，然而同船的人却不是这样的待他。你看11到13节啊，那个海浪越来越汹涌，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做什么才能使海浪平静呢？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海就会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啊，因为那虽然约拿叫他们，你们就把我丢到海里去吧，但是船上的人有这样对待他吗？你看13节，然后那些人他们还是竭力划桨， 想要把船开靠回陆地，确实不能，因风浪越来越大啊，大这个字扑向他们。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拿告诉他船上的人，这个风浪是由他而起，众人也知道了后来，但众人却爱约拿的性命，而尽力想要挽回失控的局面，而不是立刻好啊，我们就把你丢吧，就牺牲了约拿，将他抛到海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众人对约拿的怜爱，与约拿对众人的关爱之间有极大的差距。因此，当我们今天在看约拿对神的不顺从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质问，虽然我们爱神，但我们是否爱身旁的人，甚至与我们不同的人，包括我们的敌人。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样说，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了。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要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但愿我们今天借着约拿他的经历，他的生命，我们来反省，来自我反省，我们今天是否不断的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去爱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当然同时，我们借着约拿书第一章，我们也要去询问，是否是有哪一个民族、宗教、文化、社会阶级的人是神要我们去爱的，我们过去忽略，甚至我们过去歧视他们，但是今天神也要我们去爱他们，去向他们传道，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去思想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方面，从约拿的经历，从约拿的不顺从，首先我们看到约拿缺乏爱心，而神是充满爱心的。那第二点，我们看的是约拿与外邦人无异，但是神仍然向他施恩。刚才在引言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已经看到神要约拿去向尼尼微传道，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神面前。那因为亚述人极大的罪行，神预备要向他们施行审判，他们将因自己所犯的罪而被神惩罚。相信当约拿知道神要惩罚亚述人的时候，哇，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开始鼓掌，觉得说这些人是该被惩罚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想到，约拿没有想到，神并不想毁灭亚述，而是要约拿，就是神的先知，去向他们传道，给他们机会悔改。所以约拿感到大大的不满，所以他想坐船逃往达他斯去。如果各位看这一幅以色列当时包括地中海的地图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尼尼微呢，就是这个地图的右上方右上方，在东北方以色列的东北方，它要向东边走。而他斯呢，一般上是被认为是今天的西班牙地图的左上方，但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说它可能是意大利甚至北非的一个港口，或者甚至指的就是海洋就是说，总之呢，约拿呢，神要他去向东边跑他不愿意，他就往西边跑。我们看到说，约拿心里的不顺从，借着他的行动把他表达出来了，他往相反的方向跑。另外，除了我们看到约拿违背神的命令，他的我行我素，我们也看到约拿的世职。刚才已经提到先知的职分 便是神的出口。然而神要约拿去尼尼微传讲神的话时，约拿却拒绝了而逃跑了。在旧约里面，我们没有再遇到另外一位逃跑的先知，约拿是空前绝后，他大胆的离开了他的侍奉岗位。在这里我想大家看以下的这一幅图，那这一幅图呢，上面有这些字，他说受造者若不愿意承担制造商为他定的责任，他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那这幅图呢，是以一个冰箱来做比喻，当冰箱不容易来装东西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冰箱被造的目的。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约拿不愿意去执行神的吩咐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为先知的身份。这也解释为何众人在大风浪中挣扎的时候，不断地求告自己的神明的时候，约拿可以不理不睬而躲在船舱里睡大觉。其实约拿的行动显示他与外邦人并没有差别，他不也像外邦人一样我行我素，像他们一样抵挡不顺从神吗？虽然他可以看不起亚述人，甚至厌恶他们，也感到说这些人是神所不喜悦的子民，但他却没有看见其实他的所言所行也在得罪神。当然今天当我们在读约拿书时，我们也不是带着审判的心理，好像约拿审判亚述人，然后我们今天来审判约拿，不是。那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糟糕的不得了。有一位作者很有见地的这样说，其实呢，每一位读者都可能有一点约拿在他里面。我们都了解自己，有时候我们活在黑暗里，我们还是有软弱，我们还是我行我素，我们还是在言语行为思想上的罪责。然而虽然约拿违背神事实，心中没有爱，但是约拿书的另外的一个主角就是神，神却不是以恶报恶来对待约拿。你看第一章15-17节，这里说后来这些众人没办法了，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抛进海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就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请留意，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因约拿不顺从而起的大风浪，虽然船上的人都经历了风险，但最终他们没有得到伤害。而且当他们最终没有办法将约拿抛进海里时，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就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在这件事情上，众人认识到耶和华上帝才是创造主，他有能力掌管这一切，所以因此后来他们就开始在当中许愿，要跟随主，要信靠主。在这里呢，请大家留意最后的一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我们看到因为约拿的不顺从，他被抛进海里，他需要去面对神的审判，就像亚述人也要面对神的审判。然而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审判是会临到，但是神仍然施恩给那一些属他的人。这不就是本书的约拿书的信息吗？ 神因人的罪要审判人，因为亚述人犯了大罪，神要审判他们。约拿犯罪不听从他，约拿被惩罚。但是最终呢，我们看到神仍会向归向他的人施恩。神要约拿去向亚述人传道，使他们悔改。而在这个时候，神惩罚约拿的当中，也施恩给他，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下鱼腹去。那这样的信息呢，也是耶稣的宣告。耶稣说什么？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招罪人。所以约拿书的信息呢，其实是很福音性的，神来拯救罪人，是神看到人犯罪，神要惩罚人，罪带来那个后果就是要被惩罚。但是其实呢，神的心意，神要拯救罪人。感谢神。虽然说约拿书第一章让我们看到约拿不顺从神，但其实呢，我们同时也看到那有怜悯、满有慈爱和恩典的神。但愿我们今天借着约拿及他的经历来省察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可以说约拿书第一章就是在描述一位不顺从世职的先知怎样面对到神的管教。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许多的地方需要神来管教和修剪。可以说约拿书第一章要我们向我们自己的内心打开，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查看，让神把不好的东西软弱的这些东西把它除掉，使我们能够被修剪、被管教、被更新。有一位二十世纪苏格兰复兴家，他也参与这个苏格兰的复兴， Evan Roberts，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神不能借着你来成就美事，除非他先在你身上成就伟大的事。弟兄姐妹们记住，神不能借着你来成就美事，除非他先在你身上成就伟大的事。意思就是说，神今天看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那个工作是否，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我们爱什么，我们爱人吗？我们是否不断的顺从神，顺从圣灵的带领，聆听他圣灵微小的声音。请各位记住，神不能借着你来成就美事，除非他先在你身上成就伟大的事。今天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向神打开，让他来整理、修剪、对付和更新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打开，让他来整理、对付、修剪和更新的话，你是个有福的人。你必然会经历到神是满有怜悯、恩典和慈爱，用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